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是查经法的时间了。那么弟兄姊妹啊，经过十天的查经法这个专栏，我们就已经呢跟大伙呢讲完了字义研究、文法研究，怎么样分辨词类，以及简单的和您谈过了新约书卷的语文特色。那么从今天开始，杨丹和文慧就会讲一个新的题目，文脉研究。
脉，这个脉就是脉搏的脉，那文脉指的是文章的脉搏。那我们来做研究文脉，其实就等于看它整体内容的安排。
哎，说的再简单一些，文脉呢就是上下文的研究。
对，
如果弟兄姊妹呢曾经听过第一部分的查经法，就会知道了上下文在解释圣经过程当中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我们在解释圣经过程当中没有理会上文下理，那就违反了真理，只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更严重的呢会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意思是说呢，完全不理会经文的脉络，只是从一章经文里头抽出一两节或者是一两句的经文来解释，这是解释圣经最大的毛病了。
假如在解经的过程当中忽略了上下文，那就会产生很多误解。有的时候更加会把经文原来的意思扭曲了。
好，我们现在就用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为例子吧。相信弟兄姊妹呢对这三节经文呢并不会感到陌生。经文说呢，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经验，您在鼓励别人要追求主的时候，就会引用了何西阿书第三节这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就会说，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
哇，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弟兄姊妹，你就是在错用经文啊。为什么呢？好，我们看下文的六章四到六节就知道了。
何西阿书六章四到六节，那记载的是神他责备以法莲的话。经文说，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粮膳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了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
这段经文呢是神的回应，是神责备以法莲的态度不够真诚。何西阿书呢六章一到三节里头呢，过两天，那第三天是代表非常短的时间。以色列人认为呢，只要在口头上向神认罪，那么神的愤怒很快就会过去，神的恩典呢就会像黎明和春雨一样临到他们，使他们可以修补和神的关系，享受以前和神之间的交往。
第三节当中的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这个在原文当中带着我们来认识耶和华吧的意思，表面上是呼吁，但实际上就没有了诚意。当我们了解了这几句经文真正的意思之后那杨丹就不敢再乱写这经文来鼓励别人了。
从这个例子当中呢也带出了要按照文脉的意思来解释圣经的重要性。
文脉研究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范围，那我们在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是要一块来留意的。
好，第一个范围呢是要看经文紧接着的上下文究竟是什么。最简单的方法是在找出整件事情的开始末了之后呢，留意它的前后五到十节的经文是什么内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紧接着的上下文。
第二个范围是以整卷书作为一个上下文，留意它们当中的关系。 譬如整卷的路加福音它的上文，您可以追到一章的一到四节。
是，这四节经文也交代了路加福音的写作目的。路加呢，是按照事情发展的次序，把主耶稣的事迹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目的呢，是坚定他对耶稣的信心。
至于第三个有关文脉研究的范围，是以同一个作者的作品作为上下文，那保罗书信就明显的是一个例子了。
嗯，这和背景资料呢有很密切的关系。
嗯，
我们知道呢，保罗所写的书信的教会呢，是他在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建立的。如果呢，我们只是单独的去看其中一封信，我们可能会发现呢，这个背景资料不足，以至于呢不太能够明白某些经文的意思，而翻查其他书信呢，就恰好能够补充这些不足了。
对，那最后一个文脉研究的最后一个范围，是以整本圣经作为上下文来研究。那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是旧约的延续，那旧约当中有很多预言都在新约当中应验的。
是，其中呢最特别的当然是关于旧约当中提到的弥赛亚的预言。那么怎么样呢？在主耶稣诞生之后来应验。
那我们掌握了文脉研究的范围之后，那我们就来看一个研究的步骤，这也有几大个，那我们就详细来说说好吗？
好，第一个步骤呢，当然是找出经文直接的上下文了。我们可以尝试呢，用一两句话把上文下理的主旨说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下理的结构也有不同的分类。
嗯，
那有四类，分别是时序性的，那也就是说时间性的；第二类是内容的编排；第三是逻辑的关系；还有最后的重复的结构。
好，时序性就是指经文的时间性很强，我们可以按照时间性呢来将经文分段。约翰福音第一章呢，就是很有时间性的经文。
对，这章经文可以用次日作为分段。第一章二十九节，那第一次出现了次日；那三十五节，那写着再次日；四十三节又次日。那这几个的次日都把主耶稣他三天做的事情详细的分开了，这也就是时序性的上下文。
好，第二类上下文的结构呢，是内容的编排。马太福音第八章到第九章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两章圣经的主题呢，是讲主耶稣有医治的能力。那八章一到四节呢，就记载医治大麻风；五节到十三节呢，是医治百夫长的仆人；那么十四节到十七节呢，是医治很多的人；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呢，是赶鬼治病。那么第九章所记载的呢，还包括了医治癌瘤的女儿和患血漏的女人。
作者马太有可能是特意这样安排的，他把相同主题内容放在一块，那主要目的就可以突出主耶稣他有医治和赦罪的能力。
好，上下文的第三类结构呢，是重视逻辑关系。那这可以从文章所用的连接词或者是重复的字当中看出来的。
保罗书信就非常重视文章的逻辑关系。
嗯，
那保罗经常用了如果、所以、因为这些连接词。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弟兄姊妹，这用的所以，那就是前面的第一到十一章，这十一章经文的总结。保罗他教导信徒主要的目的，就是劝他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那么至于最后一类上下文，就是重复的结构，这是指呢每一段经文的基本结构相同，只是内容不同而已。好，启示录头三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了。那么作者使徒约翰呢，写给七个教会的信中呢，它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对对对，不但是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信，就算是之后他写的七印，那结构上也是一样的，是对于解释圣经来说就非常的方便了。
嗯，那么刚才呢，杨丹和文慧呢跟您谈的就是研究文脉的第一个步骤，找出经文直接的上下文。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就请您预先的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三章六节，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三章六节，那么试一试呢，去分这段经文的分段，并且呢写出它的大纲。
下次节目当中我们会用这段经文来示范研究文脉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写出经文的组织性大纲。